们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的节目在第一个单元你要去哪里当中，想要为各位同学来剖析各个学校各个大学科系当中有什么细微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近几年的教育制度当中，把大学分成18个学群，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的重点想要放在生命科学学群当中。而这个学群当中啊，它其实包含了生物系、生命科学系、还有动物系以及植物系。大家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都知道说，近几年来生技业是非常的发达，就是即使你不了解它在做什么，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系真的是出来都是人才啊，充满希望跟盼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教会当中的，也是我们班上非常优秀的一个同学，叫做千帆，让我们一起掌声来欢迎他，耶、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千帆。
Yeah， 千帆是哪一个大学哪个系的呢？
哦，我是台中中兴大学的生命科学系毕业的。
嗯，那才有什么特色呢？
哦，特色哦，之前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学校有办一个这个大学之旅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就由学校来去带大家去到这个全台各地的这个有名的大学呢，全台湾的从台青交城镇，还有呢中自备大学，包含中央啊、中兴啊、中山，然后呢
啊，还有高中办的哦，
对，高中办的，就是
酷哦，
3天2夜还是2天1夜。
走完台湾一些有名的大学，
对，就是包游览车，然后各个大学都去参加，我觉得还蛮好的。
哦，好像时尚玩家的感觉。
对，还不错。所以就是每次去都会带每个大学的附近啊，然后去吃一些他们不错的小吃。嗯，那时候其实对中兴大学非常的印象深刻。对，那为什么会印象深刻呢？那时候我记得进去的时候呢，就是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湖。
哦，
对，中兴大学一个特色就是它学校的中央呢有一个叫我们叫中兴湖。
中兴湖，
对，中兴湖，它是就是一个湖，但是它蛮漂亮的，
嗯，
好，所以那时候呢，我记得一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
第一印象就不错，
好像是地上的天国，
哇，
好像是理想的世界，
就很有 feel 的感觉，
对，非常的有 feel， 非常，所以印象很深刻，那真的很神奇，我后来就上了这所学校，这样子，
嗯，
那这所学校，因为我是自己本身是就读，啊，先讲一下中兴大学的位置好了。
是它交通位置也很方便，
交通位置其实它没有很方便，但是呢它也不偏僻，就是不会到旁边有农田的地方，
不是早稻田大学，
不是早稻田，
一大早出去就看到田的感觉。然后不好意思打断你了，
没关系，这个那中兴大学它其实就是在台中的一个，它在 位置在台中的南区，
嗯，
它其实它离火车站不会太远，
嗯，
它基本上呢它就是在一个不偏僻也不热闹也不热闹的地方
啊，所以蛮适合就读，
对，蛮适合读书，还有活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边生活还蛮惬意的，
就是活在那边，对，还蛮不错，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喜欢台中的生活，一直到现在毕业的一下下，然后还是都非常的怀念在这个学校当中的生活，这样子
啊。所以那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那边呢有一个非常的好吃的东西，就是豆乳鸡排。
啊，
对，那非常的有名。然后
是，
我记得是从学生那个时代开始的，然后才刚开始出来不久，然后瞬间就红遍
整个
台湾，红遍整个应该至少
各大夜市，
至少有整个台中。然后后来在各大夜市都陆续有看到，
哎、欸，真的、欸，
真的是这样子。那个真的
所以它的发源其实在台中，
发源应该是在台中没有错的。
嗯，然后有品质保证，
尤其是那个期中考或期末考的前后，大家因为这个可能考试压力大，就会想去啃一些鸡排来减轻自己的压力，
是不是？现在有在听的中兴的同学们，是不是说中你的心声了
、啊？那我就来讲一下，就是中兴大学的生命科学系大概在做些什么这样子。
嗯，
那其实我觉得首先我想跟这个学弟妹也是说的，就是说会来读生科系的人呢可能对一些自然科学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兴趣这样子。
嗯，
那其实真正进入生科系的领域啊，它其实跟我们想的有些地方会不同，当然也有相同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是觉得啦，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其实读生科系的人其实都是有一种都会有一种比较这个天真浪漫的这个想法，就其实因为很喜欢自然万物嘛，所以就是
很喜欢接触大自然，
对，很喜欢大自然，所以基本上人都不会太差这样子。
嗯哼，
对，然后也不会
人都很 nice，
都蛮好的，我觉得大家都蛮好的。
嗯，
因为科学跟生活的应用啊，这个在生活生科系当中呢，会有一些可以让你学习到的地方。
嗯，
比方说像生命科学系，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它所学的东西呢，就是基础所有科学的能力。你在这个学习科系当中都可以学习到
哦，哇，就是什么都要会一点。
对，你什么都要会，有时候也不会一点啦，但是就是基本上你什么都要会。
嗯，
对，然后拿着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呢，然后再去做，不管是研究所，甚至可以到其他的领域。所以其实生科系跨领域是很正常的
啊。所以通常可能生科系毕业的同学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哦，工作我简单就分两种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喜欢研究的
啊，做研究的，
对，研究的人呢，你真的可以有无限的东西可以去发掘这样子。
嗯，
对，那研究的方向有很多种。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跟人比较有关的。
嗯嗯嗯嗯嗯，
跟人比较有关，比方说呢一些比方说跟医疗方面有关的。
嗯，
对，他就会比较直接有跟人有关系。
你说像一些可能要做一些药物嘛，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对，药物其实生科系都会，就是说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呢，生科系它其实每一个领域都会有接触到一点。
嗯，
那这个可能是它的最大的优势，那也有可能会变成就是比较劣势的部分，就是说没有办法有一个专业的
专精
的领域。可是它的优势就是说，其实你不管念哪一个科系，你都需要具备这些能力
啊。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大学的话呢，基本上三类的这个学群啊，不管是生科或是
生物、
农林渔牧啊，各个方面啊，其实它都会有很多共同的一个
要学习的，
对，共同的怎么讲？共同的课程。
嗯嗯。
那如果在研究所的话，你真的再去透过这些共同的课程，你去发掘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所看的这个眼界啊，其实有界限。
对。
但是你去到大学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接触。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嗯，对啊，因为大学其实也是一个一个探索自我跟寻找自我的这个过程。
对，真的很重要。
嗯，所以在生命科学学系当中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课程，可以让我们透过这些课程去了解自己以及了解万物跟这个生态的环境。那在千帆的印象当中，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课程呢？
哦，那这个课程呢，就是讲到了每个科系都有它所谓的必修嘛。
哦，
那必修呢，通常就是有它的必要的所在。
嗯哼，
那生科系呢，这两大就是分子生物学跟这个生物化学。
嗯嗯嗯嗯，
那它也同样的是，基本上是很多的基础科学的一个根基这样子。
嗯，
就好像数学的微积分一样的这个概念。
是是是，
对对对。那这两个课程呢，会是生命科学系最大的一个重点。
嗯，
那其他呢有相对，比方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有包含啊微生物、动物行为也好啊，或是动物的科学，
嗯，
动物的解剖学，
嗯，
啊，或是植物方面的植物的生理学，
嗯，
等等很多，或是微生物啊一些细菌方面，甚至是真菌等等，它的分类其实非常的大，但是基本上它都会包含在就是分子生物学跟生物化学当中。
嗯，
对，都会有这个基本的概念会使用到。
那有很多要实作的部分
哦，实作的其实蛮多的哦。那如果就是有喜欢这个科学实验的人啊，其实对在生命科学系当中可以得到很大的发挥。
啊，
对，那我举一些例子好了，
吓吓大家，
吓吓大家。这个我们这个一个有一个解剖的课程呢，我们曾经有解剖过这个鳄鱼。
鳄鱼吗？
鳄鱼，对，没错，大只的，非常大只的鳄鱼。
真的那个夸克带有吗？
是真的鳄鱼。
哦，
那平常
怎么解剖
？就是
像说一刀剖下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有点忘记那个到底。
你们拿到的是切片吗？还是一只？
没有，一整只拿来。
整只好好的哦。
对，整只好，然后把它切开这样子。那我也是蛮纳闷，支教授去哪里弄到的？
哎呀，
对啊，真的蛮厉害的，蛮厉害
的。
那如果平常的，一般我们休课，我们会这个不是一般人会解剖到的。 那一般我们解剖就是一些简单的鲨鱼啊，
鲨鱼也是一整只，好好，
鲨鱼也是一整只，但是没有很大只啊，但是、就
是、不是那种大白鲨，
对对对，然后或是
好，那不是重点，
对，那不是重点，对不起，啊，比方鲨鱼啊，蟾蜍啊，青蛙啊，或是兔子啊之类的。那我觉得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遗传学的实验
啊、
哦，这个是必修这样子。那我们遗传学的实验会做什么呢？各位猜猜，
遗传学是？
对，遗传
啊，你们要让什么植物就是交配，或者是再生出新？
对，类似这种东西。
哇，好像以前国中课本有学过。
对，那个孟德尔的这个豌豆的实验、
啊。对。
但是呢，我们不是做那个。
哇，想说做这个好伟大、
哦。我们是做果蝇的这个遗传实验。
哇，果蝇吗？
对，果蝇。所以呢，你要做遗传实验，就等于是你要养它和繁殖。
嗯、啊。
所以呢，你就是要养蛆。
哇，养是白色的那个。
对，白色的蛐蛐，我们都叫蛐蛐。
啊，蛐蛐。
所以你在一个学期当中，你要跟它相处。
哇，那既然要研究蛐蛐，这样班上同学不是一阵惊吓吗？因为应该也是有女生会害怕这些东西。
对，其实一开始我知道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是有点
挣扎，
有点挣扎。不过了解状况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蛆它其实是无菌的
啊，是养殖的，
它是特殊去栽培培养出来的。
哦，嗯哼。
那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很多在生科系当中发生的，其实有蛮多有趣的课程，就是很多可以实做的机会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就像千帆所跟大家描述的状况一样，在你要去哪里这个单元当中，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才干，因为真的人要在适合的位置上面才能够发出光芒。就像前几个礼拜那个我们的班主任所说的，每个人呢、啊、他诞生的时候都是一个特质体，所以每个人的特质跟才干都有不同，因此啊要按照特质和才干交付他使命让他去做的时候才会顺利亨通。我觉得这个套用在大家在升学的路上，因为我们的过去的教育啊就只有比较 focus 在单一的用成绩来去看，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跟他的才能，在大学当中就是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特质跟才干，你才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走上你真的想要走的道路。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要了解自己。好的，那在这一段的 ending 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要先听一首歌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千帆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呢？
哦，听说我之前在那个一个篮球比赛有听过一首很不错的歌诶。
哦，该不会是你有跳舞的那一首
啊？对对对对，我有跳舞那一场那一场。
好的，那我们不要跟大家卖关子啦，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超越。就在RGO，就在RGO，RGO。好的，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千帆是一个蛮敢于站在舞台上面表现的人，所以你从以前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吗？
哦，其实不是这样子耶，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一个真的蛮胆小的，然后觉得蛮自卑的一个人吧，然后觉得要站在台上对我来说其实真的非常的困难。
嗯，
对，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蛮敏感的一个孩子，然后所以很多东西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就不太敢表达，然后呢就常常的压抑自己，然后不敢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好，然后因为也很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定，然后透过得到别人的认定来去肯定自己，所以某种程度上觉得也真的很没有自信这样子
啊。所以其实你是那种班上想要维持班上那种气氛不要破坏那种很和平的感觉。
对，就是绝对不会打破这个
氛围，
人与人之间相处这样的一个平衡
啊。
然后呢也是不太会，就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压抑啊，一个很压抑的人，然后不管是面对新的环境啊，其实就是自己已经很受不了了，可是还是会强迫自己去适应这样。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真的很常去羡慕别人，不管是别人的家庭啊，别人的长相啦， 别人的任何东西，我觉得任何东西都可以让我觉得羡慕这样子，因为总是觉得自己
少了什么，
对，少了什么，或是觉得自己不被重视，然后怎么会就很希望被重视，然后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对。
所以后来你来到教会之后，有没有什么影响你比较深刻或是重要的人事物之类的？
哦，对，我那时候想起我那时候刚遇到那个传到我的那个哥哥姐姐们，他给我了一张真言卡，然后那张卡上面就写到一个内容，就是人呢只要去做就能够做到，然而人却因为懒惰而不做，因为没有遵守时间而不做，因为不太关心而不做。然后这句话呢戳到我的这个最大的点，就是因着不太关心而不做。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可能就是高三的时间嘛，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想读书，可是又不得不读，所以呢就变成有一种就是真的是不太关心的一个心态，或是没有真的重视正视自己读书的一些问题啊盲点，然后但是只是这样子，就是只是读，然后有点像是安慰自己啊，我有读了，我有读了，这样来去度过这样的生活。
对啊，其实就像刚刚千凡讲的，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最大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困境或逆境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说想要放弃或者想要逃避，
对，
然后能够逃多远就逃多远，
没错。
所以真的要你很认真的去关心这两个字，其实就是要正视你内心当中的声音跟问题的。
对，所以我觉得面对自己是蛮不简单的，但是我透过这一件事情呢，我就真的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真的神啊是存在的，而且我觉得神真的比我自己啊更了解我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对，所以透过这个契机呢，我觉得就是相信跟认定神的一个开端这样子。
所以就此之后你就非常的相信有神的存在了吗？
当然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那我觉得班主任这句话呢是一个起头。那刚讲到就是神比我自己还更了解我，然后好像真的都一直与我同在那样的感觉啊，是在有一次啊，我那时候那一阵子很努力的不断的在每天都不断的在祷告，常常在祷告。然后呢就在一个祷告的有一天清晨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好像看到一个画面一样。就是呢我看见了我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
幼稚园的时候。
对，幼稚园。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孩子还小嘛，然后要离开家里，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世界末日这样。所以就是不断的哭啊闹啊，不想去上课。对，不想去上课。与其说不想去上课，应该是不想离开家这样。对。然后呢我就看到呢，那时候我也都有印象。可是那时候祷告看到的画面是自己啊，就是不断就是一个人，然后从我们家的这个门口要走到我们家的巷口的那大概快100公尺的那一个路上这样子。然后呢我就看到耶稣站在旁边，然后呢站在我的左边，然后呢用他的右手牵着我的左手，然后陪我这样子，因为耶稣很高嘛，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幼稚园那么小一只，然后呢我就要一步一步这样走出去，然后耶稣这样看着我，然后牵着我，然后一直到走到巷口这样子。
哇哦。
然后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这样子。因为这个画面真的不是用想的可以想得出来。就好像一个灵感突然打入你的脑中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哇，神，我就体会到神真的从小开始啊就认识我，然后一直不断的在保守着我这样子。
真的他就是有一种在你认识他之前，他就已经先爱你了。
对，
已经先把爱放在你的身上。
没错没错。
陪伴着你成长。
对，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就是也是在小的时候啊，觉得每个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好像都会经历一些这个生死的关卡。比方说一些意外啊，或是一些车祸等等的。那我就有蛮多例子的这样子。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我在那个这个在那个去游乐园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做完那个游乐设施，就是一个坐着然后会一直旋转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所以有点久了。反正呢重点是就是结束之后呢，大家就是一哄而散嘛，然后下一批人准备要进来，然后呢我就被人群挤到最后面，然后就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那个门已经快要关了，而且已经我记得已经关到一半了， 然后呢，我就想说不管了、啊，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出去，这样要赶快出去，因为感觉就是要出去了，因为大家都走了。
嗯，
然后就硬挤过那个门之后呢，结果我的左大腿的这个正中央就被一根大概就是非常非常粗的那个铁，可以算是钢筋吧，
啊，
这样完全这样夹住，这样就刺着，这样就是
真完全挣脱不了，
完全不可能挣脱。然后那时候真的是痛到我真的
叫不出来，
连叫都叫不太出来。然后呢痛到就是我真的无法形容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死定了，因为呢所有人都走了，然后那就是那个控制台那边人看不到我。然后呢就想说，哇、哦，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救我救！就是内心不断的呐喊，救我救我救我救我！然后呢，突然就有一个人哦，就经过就看到我，然后马上跟那个控制室的人说，哎，有人被夹住了，赶快开门，赶快开门！然后门才打开，这样子，
哇！
然后我才获救，真的是太可怕了，
哇！真的很生死一瞬间的那个场景。
对啊，而且我门打开之后，我真的很感谢神，就是真的我脚没有断掉，或是没有残废，
嗯，就只有轻微的皮肉伤而已。
皮肉上有了，可是就是可能肌肉大概我可能要休息一个小时才有办法再走，这样
啊，
就是没有办法走，可是我骨头没有断，我觉得就很感谢神，
真的。
对啊，还有一次是也是蛮扯的，就是那一次就是去那个游泳池玩，也是、
嗯、
也都是蛮小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因为那时候还小嘛，所以呢那个也不会游泳，结果呢因为太爱玩，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次去那个新的游泳池，然后我就跳到那个成人池里面，一跳下去呢马上就踩不到底，然后结果就溺水
啊，这个灭顶，
完全灭顶，而且是已经吃到水的状况。然后呢那个救生员啊，救生员都没有看到我，然后游泳池也没什么人，然后我的这个朋友们也很不了解状况，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其实他们真的很不了解状况，然后就是哈哈笑一笑，然后就走了去旁边玩，
嗯，
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载浮载沉，然后就是也喊不出救命，因为已经沉下去了。
是是是，
顶多就是踏到那个地板，然后再弹上来一下，然后就是手伸出了一点点。
嗯，
然后真的这时候很神奇，就有一个叔叔这样子，他就刚好经过那个地方，也就是我溺水那个地方，因为游泳池很大嘛，然后人又不多，他就刚好经过，然后看到我的时候呢，就是一瞬间我的手就被一个手抓住，然后被整个拉上来，这样子完全拉起来，然后就说你是不是溺水了，你有没有怎么样，然后就说我就是也有点没有办法讲话，然后就是一直说、嗯、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
那所以应该惊吓过头了吧，
真的是有被吓到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好好的训斥了我的朋友一番，
嗯，
然后呢就是觉得说你看连救生员也没有看到，那如果是那时候真的没有人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有什么样的意外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真的人度过生活当中都会有遇到一些生死的生离死别的状态，重点是那个当下其实自己就是一个人，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可能也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你吧，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求救的地步，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神真的都会在紧要的关头动工这样子，
哇，
对，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故事，
哇，所以千帆其实是从慢慢的开始认识神之后，进而想要去了解神的心情，然后才渐渐感受到说其实神从小就保守着我们，然后在很多的紧要关头其实都是爱着我们，给予我们力量，或者是透过身边人来去动工的方式。
对啊，其实我觉得班主任那句话呢算是我相信神的一个开始吧，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能够就是坚持这样的信仰啊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就在教会当中，过去当中自己很压抑嘛，对，就是很压抑自己嘛，然后都不敢表达，
嗯，
然后我觉得在来教会之后呢真的就是完全的改变，然后自己的个性呢完全释放，然后呢去无存精，把一些不好的都修掉了，然后好的也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然后甚至以前完全都没有去过那个 KTV， 只有去过一次这样子，然后呢可能也没有唱歌，就只有去过，而且也不喜欢那种场合，
嗯，
然后到现在是可以站在这个台上啊领唱啊司会啊等等，好，甚至是跳舞，甚至是会乐器会打鼓等等的，这些真的都是在教会开发出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自己的改变，这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当中我曾经很羡慕的一些特质。可是我后来来到教会当中才发现，诶，其实原来我也有，可是我以前不知道。可是因为我觉得听了话语的关系，听了这个圣经的导读的课程，然后后来也是自己慢慢的感受神的过程当中，然后才发现，诶，原来自己的特质是这样子，然后去做了也才知道这样子。
嗯，好，所以其实哇，我们刚才听到千帆的见证，其实它不只是解决他人生根本的问题，而且甚至还能够激发他的潜能，因为有很多人都蛮想要了解到说自己到底适合什么，自己有什么样的特质跟才干，
对对对，
但就是不知道往哪边去发挥，或者是不知道怎样去前进跟去做，对吧？
对，
然后听到千帆的故事，其实有感受到说啊，其实神动工方式不是说让你前面有个什么你就去拿到什么，而是他可能从你的内心开始，慢慢由内而外的让你能够自然而然的去站在那个位置，甚至栽培你，造就你，让你能够走到现在这样子的位置跟地步。
对，我觉得就是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要给神一个机会，这样子就是呢，不管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相信神的过程当中，觉得有呢，或是没有，可能有时候就好像声音啊，这个声音啊看不见，可是他能够听到，然后呢，风呢也看不见，可是可以用皮肤感受到，然后可是爱呢也真的是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却可以真的完全改变影响一个人。那我觉得神的爱更是能够改变我们人的一个人生，这样子，也可以真的彻底的了解自己的价值。那真的，我觉得要重点那个改变的关键和契机，通常都非常的感觉，好像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很微妙吗？
很微小，或是说很不起眼，可是却可以对你的生命造成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
我觉得这是重点，是我们要给神一个机会，这样子让神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不是一开始马上就有，也或许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可是并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神就不帮忙，或是不帮助我们，或是就不爱我们，而是我们要找到那个了解神、跟神沟通，或是说感受神、跟神对话的正确的方法。
好的，那希望今天我们透过千帆的故事，让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就是在那张千钧一发那个时机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停一下脚步，能够感受一下风，感受一下内心，感受一下爱的感觉呢？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故事，能够让你更多的去思考哦。
耶、yeah, ，感谢神。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的，刚刚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千帆也有提到说，就是他在退伍之后，有去国中任教那段期间，不只是以着他就是非常有爱心的行为，影响很多孩子，甚至还影响到那边的长官。
哦，对啊，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也蛮奇妙的，就是那一位长官其实在工作上面帮助我很多的老师，这样子，对，也不是不太能，就是说孩子不太听话，
嗯，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一些方法，比方说帮孩子好好的祷告，好让他的一些个性呢能够改变，透过我都会跟他见证一些自己的生活的改变、然后透过祷告，我觉得真的还蛮神奇的。
所以其实在祷告的，就是他帮孩子祷告之后，就是孩子的状况真的有所改善。
哦，对啊，最近他就打电话过来说，哦，那个真的很感谢你耶，因为就是最近啊，然后小孩子真的要闹脾气的时候啊，然后就抱着他，然后好好的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呢，整个人就安静下来，平静下来，然后呢，在之后啊，就是觉得啊，只要有这样子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就主动跟妈妈说：“妈妈，可不可以帮我？就是说，妈妈可不可以帮我祷告？”这样子。
我所以后来变成小朋友主动说他想要
对
感受那个祷告的感觉。
对，小朋友其实后来变成主动，然后其实妈妈也更开心。
而且还反而拉近了他们亲子之间的距离的感觉。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信仰真的就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是蛮自然的一件事。
在学校当中也影响很多孩子。
对啊，因为我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不要用 骂的方式来去对待这些孩子。当然有些可能很明显的错误我必须要纠正他们，但是原则上就是用一种比较不是高压的方式来去管理这样子。哦，对啊，有一个学生他就是他可能对老师新来的老师也比较好奇吧，他就主动来跟我聊天，然后就是讲到他的很多自己的事情啊，自己的家庭啊，成长背景。后来发现他其实这个孩子其实他是一个单亲的家庭
啊。
对，那我之后来到国中当中，我就发现诶，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他们其实他们内心真的都有一些受伤的地方，虽然说不是因为任何人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让他们有一些对爱上面有一些缺乏。所以呢，我觉得我就那时候就直接告诉他说，你啊一定要相信神才可以哦。
嗯，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只有神完全的爱呢，才可以把人这个不足的爱填满。因为我就跟这个孩子讲说，其实父母亲会相爱啊，真的都是因为相爱的关系才会在一起。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不合的地方才会不得已才分开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鼓励他说你可以来教会学习看看啊，然后让他能够把这个爱的一个缺口把它填满这样子。
对啊，其实讲到爱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它其实已经是整个环境的问题。然后也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爱的教育上面，其实也没有人可以明确教你说哪些事情该做啊，哪些事情不该做，或者是哪些想法才是正确的。所以我相信其实是因为千帆之前在教会当中他已经先学习过了，先造就过了，他已经有了解到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我觉得其实真的一个人做得好的时候他是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
对，没有啦，其实我也没有做很好。他后来真的他自己跑来教会哦。然后呢，我们就有些教会的姐姐就教他怎么样祷告。
嗯嗯，
后来他就爱上了祷告，非常非常的喜欢祷告，因为他觉得就是祷告可以感受到神啊，然后感受到神的帮忙。
嗯，
然后我觉得我没有看过有人就是他祷告啊神没有回应他。我也没有看过有人就是说通常就是我没有看过有人就是说呢他祷告啊神不回应他。通常都是啊，因为他没有祷告，然后所以就感受不到神。只要有祷告，神真的都会回应。
也或者是他还没有等到神的回应，他就已经自己忘记了这个祷告。
也有可能，不过通常我觉得神的回应都还蛮直接而且蛮快的。只要他们愿意只要愿意祷告看看就可以这样子。
嗯，就是真的要给他一个机会。
对，我觉得要给神一个机会，因为通常我觉得人就是最害怕面对就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点、自己的个性，放不下自己的自尊心。其实就算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呢，也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这样子。
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听到千帆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大学的部分啊，还有在信仰生活的部分影响下一辈的孩子。所以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透过造就啊都能够有所成长的，尤其是造就完全之后。
没错。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回来。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
呀呼！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的节目。然后这个单元呢，是所有的年轻族群们最期待一个单元，就是青春 Q&A。噔噔，在青春 Q&A 当中，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找出就是网友在留言以及私讯我们的一些问题，而相信也是很多年轻人的共同的问题。对啊，然后因为今天千帆在这边，就大家可能无法透过声音呢看到他本人，但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兼具外表以及实力偶像派以及实力派的综合体。
哇、wow.
对啊，今天这个网友的问题也跟我觉得相信千环来回答一定非常适合。对、
哦、真的吗？
对，因为这个网友他的问题就是在大学的生活当中啊，如何透过一些学习以及实践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对啊，像有自信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有遇到过，虽然可能我们
自信，
对啊，大家可能觉得啊，你一定很棒，你一定很行，所以你站在舞台上，可是其实也不一定，可能他下了台他的内心是很脆弱的。
对，有可能。
对啊，要怎样可以培养一个真实的自信感？千帆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自信感其实对一个人呢、啊、他是一个真的非常的关键和非常的重要。
嗯，
但是呢普遍啊每一个人基本上我觉得可能特别更是那个东方国家更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非常的害怕犯错。
嗯，
所以当你意识到自己可能会犯错的时候，你就会没有自信，
就会想要逃避或说
谎，对，你就无法表现出正常的你自己。
嗯，
但是其实犯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对，你一定是透过错误来去学习，你没有办法就是一次就是做到最好最完美。
嗯，
对，所以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自信感呢？好，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没有自信感，就是说呢当自己太意识太在意自己的这个能力，或是自己的、可能自己的身高啊，甚至自己的脸啊，
外形，
对，外形，这是在意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好像都比不过别人。其实当人一个人做比较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就会没有自信感。
嗯，
不管是比好或比坏，
是，
对，其实这个都是一体两面的。那到底要怎么样有自信感？其实我在，不管是我透过我自己，或是透过
辅导一些青少年的 case，
对，这些很多的学弟妹们啊，然后看到一些他们的这个特质，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在大学有个状况，就是很多人会想要转系
啊，
对，还要转学，
觉得自己现在念的好像没有很好，这所学校好像没有很好，
对，因为通常就是一方面是可能考不好，二方面是可能就是觉得他选错了，或是啊，就是真的不知道要选什么，
嗯，
对，那其实通常我看到这样的人啊，其实他们真的了解自己转的科系，或者说他们真的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吗？其实也都不一定。
嗯，
对。那我觉得到底什么自信感呢？其实今天讲到很多特质的部分。那我觉得自信感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呢，一定要了解你自己，就是你要找到你的特质，你在哪个部分呢？你是真的天生就是与生俱来的。
嗯，哦、
这个是啊、哦，神啊给我们每个人的特质，就好像一个个性一样。那再来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说呢，其实人都不完全，所以呢人会没有自信也蛮正常的。
嗯，
对，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有自信呢？就是啊只有透过神来才有办法有自信。
嗯，
对，所以自信感呢真的我的体验是这样子，就是自信感呢真的我有来自于神。
对，就是你愿意聆听神的话语，然后透过这样的话语让你的生活当中产生很多的变化。其实就像很多人会去追求那种什么成功者的一句话，
对，
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一样，其实神有对我们说很多的话。
对，
然后虽然说有时候是透过人的口，有时候透过万物，透过其实这还或者是透过梦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种天在跟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对吧？所以我觉得像千帆刚刚所说的，要怎样具备自信感呢？要成为有个自信感的人呢？第一点啊，就是真的你要面对自己，然后找出自己的特质。然后第二点呢，是你要愿意去选择，并且你要选择正确的方向。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给神一个机会，让去聆听看看这样的福音，这样的话语。对啊，因为看到千帆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也有非常大的转变啊，透过行为去了解到说，哦，这个人听了什么，然后看了什么，然后他脑袋当中在想些什么，对啊，我相信因为我们都是透过话语来去这样被修造的，然后我们也是接受自己可能在天生不是一个很有自信，很有这样子的特质的人，但一点一滴的修造的改变之下是可以达成的。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欢迎大家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当中，首先想要感谢上一次有来留言的朋友们。是的，像是 Christine 他有说到，哇哦，好喜欢这个节目哦，感觉很可爱哦，真的很有趣，超好听的啦。是的，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可以跟各位听众以着更轻松有趣的方式 来去进行哦。还有这位是红瑶姐妹，是她说看似神机但又很合理，神的动工真的好神奇哦。对啊，关于上次伟霆哥的分享，大家都从他的故事当中有得到很大的感动呢。好，接下来要看这一篇是蓝轩的留言。蓝轩说，神总是以着各种方式帮助我们，爱着我们。神动工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不了解，但实际一到所祷告的，神总是以比我们所想到的程度更高层次的来给予我们爱哦。感谢分享如此棒的与神与主之间的故事。 OK, next, 下一篇是由下一篇是梅轩所写的很酷炫的新诗的感觉。他说到，梦想之路，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因现实而感到压力，热忱也逐渐被磨掉，借由指引再次复活，以崭新的样式祈愿。哇，非常有文学造诣的一篇，感谢梅轩给我们的留言。好，还有一篇是 Sherry 说，哦，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他非常喜欢哦，有俏皮的配乐，也有很真实的分享，神动工的方式总是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上次伟霆哥有分享到，从八个小时的他练琴的时间缩短到四个小时，看似好像神要切断我们本来想要走的道路，可是后来最后才发觉，神总是以着最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式及道路为我们达成我们的期盼和梦想。没有错，相信大家也可以像伟霆哥一样按照神的带领可以行出在你生活当中时间的神迹哦。然后最后这篇呢是由我们的佩奇，对，佩奇说，哇哦，感觉得到神的带领真的很好耶。对啊，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从每个人的故事当中可以感受到神透过话语对我们的教导，然后以及每个人呢都是自己特质的王，所以大家只要找出自己的特质，按照神的教导，一定可以让你度过一个非常酷炫的人生。对，相信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带领，所以也很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来我们这一班分享你的与主之间透过话语来修造的故事哦，相信班主任听到也会非常的开心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欢迎大家可以上网，网址是 rgo.god21.net， 当中大家可以找到我们这一班的节目留言板，之后就可以留言给 Teacher Lin。 Yes， 那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每个礼拜六晚上的7点，还有礼拜天的下午2点，以及每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对，有两个重播的时段，在礼拜天跟礼拜一的下午跟中午。好的，那节目就到尾声咯，希望我们在下周当中也能够在空中相见，那就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拜拜。